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那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作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好，先读到这里。犹大书他是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里说明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么到底犹大是一个什么人，雅各又是一个什么人？那么犹大这个人啊，从雅各这个关系来看，他应该是主耶稣的弟弟。那么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读起，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生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们也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好，那么这里就看见主耶稣啊，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因为他是偷他的儿子嘛，当长兄。所以主耶稣有四个弟弟，那么其中呢，雅各是一个弟弟，还有约西是一个弟弟，犹大是一个弟弟，西门是一个弟弟。那么这个记载除了在这里有以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一个也有同样的记载。好，我就记载主耶稣有四个弟弟。那么这个看来呢，雅各和犹大都是主耶稣的弟弟啊，弟弟。但是雅各第一个人，主耶稣这个弟弟，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已经是长老了啊，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请读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十五章是耶路撒冷有一个会议，那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上去为做说到规条的事情，或者说受隔离的事情，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跟我们看见，那么雅各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彼得说完了，那就是雅各。雅各这一个人，那么在圣经里头啊，这个使徒行传也同时告诉我们，请我们再读一遍使徒行传，往后面翻，请我们读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啊，就是雅各也在那里，而且长老都在那里。所以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起来，当时雅各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他是在那里做长老，做长老。好，我想，这个雅各呢，就是主耶稣的弟弟；犹大呢，也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写了一卷书，叫做《雅各书》。我想我们把犹大书读完以后啊，我们就想把雅各书、彼得前后书再把它读，好不好？把这几卷书把它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本人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他是做长老的。那么犹大呢，是他的弟弟。犹大好像不是长老，但是不是长老，好像也没有什么职分。但是这个犹大呢，他就写了一个这个犹大书啊，写了犹大书，而且在犹大书里面说明他是雅各的弟弟啊，说明这件事情。那么看来主耶稣的弟弟们、弟弟们，他们在路加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有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一个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你看我们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就是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福给禁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你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些话是因为不信他，好吧，他们只知道你是我妈妈生的，你和我们一样，对不对？但是呢，肉身看来是和我们一样，你好像就是到处去传道，对不对？宣扬名声，你现在祝福节到了，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吧。这是主耶稣没有听他们的，所以后来这里就记载他们不信。那么他的弟兄们是什么时候才相信主耶稣的呢？很有一个可能，圣经上又说，很有一个可能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四十天之久，有一次向五百人显现，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他们也包括他们在里头，他们真是看见了，所以很可能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信。都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我想这里啊，就是说犹大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他写这封信他和主耶稣是什么一个关系。第一节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看来啊他自己写他也是仆人，仆人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奴仆的意思，帮着们英文奴仆的意思。你们看到他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我们想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这一封信也是写给犹太人的啊，犹太的基督徒的。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就是写给这些人了。这些人是在被召了，那是主耶稣呼召他们在父神里蒙爱又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连续这一个字就是怜悯，因为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一节来看看，第二十一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看这个怜悯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呢？一六五六。再过来我们看这个怜血的编号呢，第二节这个怜血的编号，它这边是多少？
一
样的编号，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编号？
一六五六，
一六五六，是 strong 的编号，一六五六，你们看啊。所以这两个字，我们这个翻译的人，为什么这里把它翻译成连血，那里翻译成连理啊？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在希腊人原文都是一个字，好不好？一个字啊，都是一个字。所以第二节的连理连血，第二节的连血啊。和第二十一节的年龄编号是一个字，但是原文就是一个字。好了，年学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更多的在犹大来看是需要年学，我想他的经历应该是这样。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基本每一次都是写到恩惠、怜悯、平安。保罗要提到恩惠的，主耶稣的恩、神的恩啊！你看，很多保罗的书信里头都是这样。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或者我们读加拉太书吧，第六章十八节。就是最后一节，好，你看这里啊，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这就是个恩啊。那你再往前面翻，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是最后一节，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恩，好不好？保罗提到恩惠很多，保罗啊，他主要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讲，那完全是什么恩典？你到外邦人是神的恩典，否则这个福音怎么到外邦去啊？所以保罗着重是提到恩典的问题。犹大这一个人，他是犹太人啊，他是以色列人啊。那么神的对以色列人来讲，神的恩典早就临到他们祖先身上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不一定都能怜悯，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要能怜悯你的需要怜悯的人啊，就是你愿意成为怜悯的人。而且你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如果我是一个怜悯的人，我就会蒙怜悯。我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会蒙怜悯。所以在神的审判里头，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审判是有怜悯的审判啊。所以我想他很有一个感觉，他和主耶稣那么多年，他是他的弟弟，他都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必须有一天他需要什么怜悯的时候啊，你给人怜悯，他需要怜悯的时候，神把怜悯运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头特别着重到怜悯的问题，他特别说到怜悯。我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需要有怜悯，在神对我们怜悯。不但是要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还需要神给我们怜悯。或者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雅各书，我们往前面翻一点，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 对，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啊，这个怜悯就是我们犹大书里面这个怜血怜悯一个字。所以这里说那不怜悯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怜悯人，我们要主的怜悯，我们就需要是一个怜悯人的人。而且一点，有一天审判的时候啊，有一种审判叫做怜悯的审判，有一种审判叫做没有怜悯的审判。如果我们是怜悯人的一个人，神就给我们怜悯，神就给我们怜悯。从这里我们看雅各书里面这个意思，好像跟恩典又有一点不同。恩典是没有条件给你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给你的。好像怜悯还有一点条件，就是你怜悯人，神就怜悯你，你看到没有？神就给你很多的怜悯。那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怜悯，你是一个愿意得到主怜悯的人，主就把怜悯给你。你不愿意得到主的怜悯，你也不要怜悯人，好像这个怜悯就扣在主那里不给你了。你看这里明明讲吗？对不对？好，恩典是绝对白白的给我们的，那是白白的。好像怜悯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要不要怜悯。所以我们在祷告里头啊，常常不是只求恩典，还要主，主啊，你怜悯我，你可怜我，可怜我，怜悯就是可怜我，主你怜悯我。我想这个祷告是很重要，就是怜要求怜悯的祷告很重要。恩典是没有问题，白白的给我们，但是怜悯那就是我自己要去求，而且我还要怜悯人，我还要怜悯人。好，所以这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看到犹大这一个人啊，他可能经历的求的怜悯很多，他也经历的怜悯很多，他就需要怜悯，因为他就是犹太人嘛，他需要怜悯。如果没有怜悯，他不会认识耶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的哥哥嘛，他不一定认识的。好，这里他特别提到怜悯。好，第二点是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而且深信的这些人，就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就是这一批人，他写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是在犹大写信的这个时代还蒙神保守。为什么要说到蒙神保守？下面就会告诉我们，在他这个时代很多异端都进来。因为我们在做约翰一书二十三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许多的异端都出来了。那么在他这个时代异端也出来，那么现在有一批人是神所保守没有受这个异端影响的，他就把这一个写给他们，写给这一批人。好，我们看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给你们。这个心字在原文不是心字啊，这个心字不是心字，这个心字应该是热情的意思，它很热情，它原文不是一个心字，心字的编号是2588，它不是2588，这个是热心热情，尽心它是热，好，它很有一个负担，很有一个火热的心啊，但是原文不是心字，有这个热情，想把这些告诉写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是论到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就不得不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他说写信给你们说到什么，就说到我们的救恩。我们这里的救恩 因为写到救恩，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重新一次交付圣父的真道。这个原文真道也不是真道，原文是信，你可以查一下啊，四一零二你一查，它是信或者是我们的信仰。那就是说这个救恩成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相信这个救恩。我们的信是信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从圣经里所启示来的。所以真道这一个字应该是信，我们的信或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就是这个救恩。人怎么样堕，神怎么造人，人怎么堕落，神怎么样让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好吧？那么今天他复造了我们，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有了永生，圣灵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的盼望主耶稣还要降临，还有一个国度的赏赐，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信。我们还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到主耶稣来的死了的都要复活，活着的要被提到半空与主相遇，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信。所以就是为着一次交付圣徒的信，要竭力的争辩。争辩就是今天因为有异端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为着真理要打那个仗。我们的信就是根据真理，现在有一个真理在那里。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读圣经，要读得这么细，就是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保罗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遍保罗的书信，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在保罗的时代，教会已经很不正常。亚细亚是保罗建立教会的地方，都离弃他了，异端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一定要用他的信心和爱心守住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基督的，主耶稣的话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我们还可以读一点，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请我们读第十一节，你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个真道就是信，你看到没有？四一零二，保罗也喊要大家打仗。 这个信真道就是我们刚刚刘大师那个真道，就是信要发展。所以今天我们来把圣经读仔细，那就是围守一场战争，要打，必须要打。好，我想这里啊，就是保罗也有这个看法，犹大也是提出这一个来，要为医治教父圣徒的信，要接这个政变。保罗是这里说要打仗，那要打仗啊。因此我们想这一卷书为什么犹大这个名字在使徒行传里头没有出现，这个犹大这个名字使徒行传里头没有说到，他是主耶稣的弟弟，他还是一个仆人，好像没有。但是为什么要把他这个书信要摆在圣经里头，就是历代的圣经的教师啊，历代来他们觉得这卷书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卷书摆在圣经的里头。第四节，犹大书的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捉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刑、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生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他就提到为什么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呢？他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偷捉进来，偷捉进来啊，就是从旁边的门进来，不是从正门进来，因为有很多的教导从他们出来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啊。请我们读一点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对，彼得后书第二章，好，第一节，从前在北信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殊殊的灭亡。这里说到假师傅，所以今天呢还有假先知啊，那么今天保罗也说还有假使徒。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末了这个时代，我们会听见很多不同的教导，很多不同的教导，我们有的时候还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好好读圣经，我们就发觉他所说的是错的，是不符合圣经。因此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鉴别，要分别一下，要分别谁是真的，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彼得这里告诉我们，假师傅已经出来，异端已经出来。异端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另外一种的教训，另外一种的教训出来，那就不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里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主耶稣基督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已经把它变了，不是那一个。所以今天我们要围着真理，围着我们的信，纯正的神的话语规模，要打一个仗，就是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纯正的话语里头去，带到真理里头去，对的时候不能走。那么我想张弟兄星期上次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啊，他就提到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捐十分之一，对不对？贡献十分之一，对不对？在旧约的里面，神的确要以色列人拿十分之一出来，给谁呢？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是在圣殿里头 在会幕里面侍奉神，他们没有收入，他也不种田的，没有田地的。那么他们靠谁养活他呢？就以色列人一定要把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那么到新约了，还是不是要拿十分之一呢？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你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赠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新约就是说不要勉强，你不能传福音给人，你不能跟人家讲道，你非捐十分之一不可。新约没有这个规定，那就是说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随本心所作定的，就是你心里是怎么定的你是怎么拿。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规定，就是你必须拿十分之一，你这个月拿了十分之一，下个月你还得拿十分之一，不拿十分之一又不行了。我在香港我还看见有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会堂这个牧师就做了三种信奉。第一个信奉叫做小的信奉，第二个就大一点的，第三个是最大的。如果这一个月你是拿了十分之一，牧师就这个信封就不同了，哎，如果你没有拿十分之一，下一次可能就寄个大信封给你，就是你还欠了他的钱，你要多寄点钱，这是真正的事情，我不说假话，好不好？那么这一种在香港有这个情况，有的人还给你把名字公布出来，啊，这里可能没有哈，没有哈，把名字公布出来，哪一个月你是多少？
没有，都自己讲。
这些都不是从来的。那么有人就引用了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人就把这一卷圣经拿出来，就是主耶稣说你要拿十分之一。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不是称赞法利赛人，也不是喊我们拿十分之一，是在这里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守律法嘛，对不对？他们十分之一是把薄荷、茴香、芹菜，就是非常小的东西拿出来，把十分之一，其他就不拿了。主耶稣是责备他们，就说你们守律法你就守完全吗？你为什么不守完全？主耶稣在这里绝对没有一个意思是说要我们去恢复律法，没有，好，没有。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守律法称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守律法，不守律法，啊，所以十分之一我们也不守，安息日我们也不守，那就是捐得乐意的，不要勉强，不要为难，捐得乐意的。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月主祝福了我，我不只拿十分之一，我还可以拿十分之二，那这是完全是乐意的，好不好？那么你捐给谁呢？那么这里哥林多后书就是告诉我们，是为了圣徒。 第九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一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热心激动了许多人。好，这一个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为了圣徒的需要，圣徒的需要就是你有感动。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次，我们也是读经聚会，有一个弟兄是从美国来的，他认识在香港有一个传道人，他里头就有一个感动啊，他觉得那个传道人啊没有职业的，也在香港来工作，他就想奉献钱给他，他就问我，我们奉献应该怎么奉献法？那么我就告诉他，根据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左手要不知道右手所做的，意思就是说，你奉献的时候，你只做给暗中的神看。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家？”他说：“知道。”因为在香港，每一个人的家在门口都有一个信箱。好，我说你可以用一个信封把你的钱放在里头，你信封上封起来，然后上面这些就是主款主的钱，为某某人用就行了，下面不要写你的名字，因为写你的名字他就知道你奉献给我的，那我就感谢你，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这样做的目的不要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神知道，神会加倍的祝福你，你懂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请我们读。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看到没有？你的右手做了，但是左手不会知道的，意思说只有神知道。所以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施舍的一个原则。好，因为我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而且我奉献这个钱是根据我里面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不是四分之一，不是按四分之一，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那么你说，可不除了圣徒的需要以外，我可不可以为着神的工作、神的事工？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出来做工，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约翰三书啊，这个我们再把约翰三书我们读一读，好吧？第七节。约翰三书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除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有神的呼召，你要出去为主做工，你的一定神要给你信心，神呼召你，神就给你信心，神也就供给你了。所以你不是说我到哪里去做工我就收那里的钱，你们要奉献给我，这些话不能讲的，因为你是为主做工啊，所以对别人应该是一无所取，除非神感动他，那是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
那神是因为你感动没有信主的人做这个事情。
所以那就是说，神要给你预备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要出去做工，神就给你预备了，神负担你，神就负你一切的责任，对不对？我也知道有这种情况，这是不大好的，就是 一个牧师他自己嘴巴不好讲，就让他的太太去讲啊，就告诉别人啊，你们要奉献，要奉献给我们啊，要怎么样啊，这都不对的。真正在神面前做工是奉献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你要亲手做工，你看到没有，他说是帐篷嘛，而且他支的帐篷还供应同行人的需要，给其他太用，给其他用，这个是正常的。圣经里头给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神知道你去为神做工，你就不要去问别人要钱，你就问神要钱。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你就会看见有一个神迹奇事要出来啊。所以我知道好多我们长辈的啊传道人啊，就包括尼托生这些传道人，他们出来做工的时候正是白手起家，就是没有，当时租一个房子的租费都没有，你去租他的全职里头没有啊，买那个小板凳都没有钱，就是请大家自己听福音带板凳来，板凳带完了，你们要把板凳带走也好，不带走放在这里，那么 我们不付保管的这个，因为这个房子是租的，好吧，就是这样，都是神一步步的就祝福他们，因为他走的是信心的路。所以今天很多人，我今天说到这里啊，就是说到真理就是真理，从奉献开始，神就没有要我们，今天没有要心灵里头有十分之一，没有说这样的话，所以这就是真道了，我们就要为这个极力的争辩。所以很多人问我，我就要这样讲，但是很多牧师对我就很不满意，你懂不懂？这个话我还都要讲，你不讲不行的，因为圣经里就是这样做的。好，我想这个就是要有一个真理来争辩啊，神的话就是这样，好不好？圣经里怎么讲，我们就这样做。而且这样的话，你能够把一个人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完全凭信心，而且你这样的有好多神迹奇事出来，这个见证就太多了。一个真正凭信心的人侍奉神的人，那个见证太多了。那个有一个何少恩教士，这一个手把钱拿出去，他甚至一无所有了，这是他接到一张，因为谁让他拿出去了，最后的一块钱都拿出去了，但是结果人家神给他的钱远远超过这一个，因为你是凭信心，你不是凭人来养活你。所以今天如果拿撒勒位，就是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要求，好不好啊？你要凭每个月拿多少薪水，这都是不对的，你来传道好不好？
嗯，好，有问题想请问。那像牛在场上那个，
不错，
对
对，
那
不错，
那
么这一个
怎么说，
就是保罗讲我们做工的人的工价是应该的，那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工价一定是从神给你的，
而且是
从信心来的，
从信心来的，不是自己去，
不是自己要来的，也不是定着一个撒拉给你的，那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在香港就看见有这种牧师，他是怎么样呢？我在这里领牧会，你给我的钱是多少，那边要给我多一点，我就到那边去了，你看到没有，人的眼睛是看钱，人不是看神给我的工作，这就是问题的对了。所以保罗不是不接受，保罗也说他有接受，更多的钱他就不要，马其顿的钱他就要了。他在那里讲啊，马其顿的人都把不住了，应该啊得的钱是马其顿人的人不住了啊，我收到别人的钱来为你们服侍你们。保罗是这样一个情况，不是不接受，可以的，但是从信心来，弟兄怎么从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你就这样做，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做真使徒，什么叫假使徒，钱财就可以把它试验出来，钱财就可以试验出来，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好不好？所以我就举个例来讲哈，像这些的事情，神的话怎么讲，我们今天就怎么读，就怎么讲，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人跟不跟得上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在香港就有一批传道人和我一起读圣经，他来读圣经。这批传道人里头有神学院的学生，也有牧师，好，我们在一起读圣经。那么我们就给他讲到这个信心的生活，最后就有人给我讲了，他 那蒋弟兄，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就没有饭吃了，都没有饭吃了，所以这条路走不上去。但是也感谢神，今天也有很多人走这条路啊，那么你就能够分辨出来，真正他是神在让他来做这些工作，好吧？好，现在我们读约大书，继续读。这里有一批人，第四节，他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些偷着进来的人，这里说到两方面，一个他们是放纵情欲，第二个不认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两个，你看766，好，后面他也要继续讲了很多，你看766你就看出来，好不好？这是情欲，这是淫荡，好不好？这本书上面也有，后面也有的，也有那个编号的，有字典。好了，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这里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的事情重新提一下？以色列人的事情重新提一下。第一点，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不信。这里说到信，你看又是4100啊，这个字就是信的。他们对神不信，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里出来要进迦南地去，他们觉得很苦，这一条路很苦。埃及这个地方实在很好，对他们觉得很好，虽然苦一点做奴仆，但是不像走旷野的路那么辛苦啊，什么都没有吃的，他们不愿意在旷野里面就发怨言啊，他们埋怨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要带到迦南地去。实际上神是告诉他们，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要进到里面去，你是要经过旷野的路。你怎么走旷野的路？凭信心。迦南地就是说到我们今后神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今天基督徒要进到那里头去，在地上是要经过一段的功课要学，那是今天我们都是在走旷野的路程。怎么走旷野的路程？就是凭着信心。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很多人都倒在旷野，就是因为不信啊。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往前面翻一点，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16节，其实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怨叹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摩西领他们出来，一共出来是多少人呢？是603550人从埃及地出来，但是结果只有2个人进迦南地，全部倒闭了，倒闭在旷野啊，倒闭在旷野。如果你一个旧约，我们可以读一点旧约，好不好？请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请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我们读26章。
第六十五
章。哎，
六十七。
六十。啊，六十四节哈，《民数记》二十六章六十四节。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认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全部都带着旷野啊，到这旷野，这是很危险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说到这里呢，那我们就看见他们犯了什么罪。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淫乱的罪啊。那我们还是读民数记，请我们读二十五章，就是前面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的失败，第一个是跪拜别神，啊，第二个就是肉体的淫乱。跪拜别的神，我们叫做邪淫。肉体的淫乱，那就是肉体的误会。以色列人在旷野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在犹大书里面就提到了以色列人的事情了。他们不信，这是两方面，一个他们不相信神能够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第二个他们淫乱，他们和外邦女子又淫乱。所以这里说到的第四节，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作情欲的机会，你看到没有？这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带别的神了，不认识，不相信神了，去带别的神了。一个叫邪淫，一个叫肉体的误会，肉体的情欲。以色列人是这样，所以这里从第五节就把以色列人的事情就提出来，他们除了两个人进到迦南地区，全部倒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进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不守本位，就是自己的本位的意思，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地位。神给天使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地位，不能够越过这个地位。他是天使就是天使，不是人。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里面呢，你看见有一个本位，本就是自己的，一四三八是自己，位是四七四六， 就是原来 original 或者他自己的 original 是一个什么情况，就应该维持这个身情况不能变。后来在这两句话之间又有一个二三五，是我们中文也把它翻出来的，就是另外这个二三五就是另外就有离开自己住宿的天使。神规定他有一个住处，就是他的 original state， 这个不能变的。神造你一个天使，你应该是什么一个情况，是这样。你离开自己的住处，那他们就犯罪了。他们犯什么罪呢？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这个地狱在原文不是地狱，就是后面那个坑，叫在黑暗坑中。在原文呢没有地狱这两个字，而是你看下面没有编号，就是我们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它是浇在黑暗的坑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坑里面，就是无底坑，等候审判。天使犯了罪，他离开了他的 original state。 那么这些犯罪的这些人，这些天使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也是指着淫乱的事情来讲，淫乱的事情来讲。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旧约的创世纪第六章。对，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聚乃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名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神的儿子不是指着亚当的后裔来讲，有的人讲这个是赛特的后裔，不是的。这个如果是赛特的后裔，这里就不应该是讲属乎血气了啊，我的民族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这里乃是说到另外有一个伟人出来，这个伟人在希伯来文是拿非林，就是一种怪物特异的人，也是上古有名的人。这里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读，神的儿子们是应该指着天使，这些天使离开了他的 original state， 他不应该和人啊有这个交合，和人有淫乱的事情，但是这些天使发生这个事情。那么
首先有个提醒，有个问题，这个也是很争议性的，就是那天使是不义的灵，那灵怎么跟肉体交合呢？
对，
然后交合又怎么能生存？
好，现在我们要说一点哈，我们请读这个约伯记，我们读一点约伯记。我们请读第一章第六节， 每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应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么这里就说到神的儿子，神的众子，这里的众子是指着天使讲啊，这些众子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第二章的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圣经里讲的众子，神的儿子，应该是指着天使来说，天使就称为神的众子，称为神的儿子。现在的问题就是，天使是名不错，天使能不能够和人结合生子，这是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来看，从两方面来看都是可能的。第一个，邪灵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邪灵可不可以啊？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旧约你看那个魔鬼可以附在那个蛇的身上，邪灵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邪灵可以使人去做邪灵让他做的事情，邪灵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完全失去了他的 personality。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也好，在旧约里面也好，当邪灵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有一个超然的能力出来，他可以把锁链挣到，超然的力量。这个和精神病还不同，邪灵在一个人身上有超然的力量，他能够知道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这是邪灵。那么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大概我记得不说是马来西亚，有一个人，他是从小就有邪灵附在他的身上，他接受这个邪灵，从小就把他培养出来。所以他没有后来他年纪大了，他信主耶稣了，他做这个见证，每一次邪灵一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蛮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不由自己的，那么别人就在抬他出来，他今天是个孩子啊，抬他出来，他能够说很多的预言。很多人就问他六合彩头等是多少号，他可以告诉他啊，这就是人家去拜他。而且他坐的那个垫子，抬他的那个轿子的垫子啊，钉都是钉子钉的，完全坐在钉子上，很厉害的。他就讲，他说如果这个邪灵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坐在垫子上，他的肉体一点都不痛，这个邪灵可以控制他的肉体，他一点都不痛。但是有的时候他说这个鬼啊可以离开他的身体跑，这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跑，他固定不了，这个一跑了以后他控制不得了。为什么？他坐在钉子上。这个就告诉我们，邪灵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肉体，这是绝对可以的，好不好？这一种他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来做这种事情，他离开了。本来天使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一个阳性，不是女性的，不是阴性的，它是一个阳性 angel 这个字。所以他能够做什么事情，他可以在人的身上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从第一方面来讲。第二方面来讲，灵可不可以使人生孩子？那我们来看主耶稣是不是圣灵怀孕了，对不对？主耶稣也是圣灵怀孕，邪灵能不能够同样做这种事情？我想是可能的。所以很多事情神有做一件事情，邪灵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天上有一件事情，地上就可以有一件事情，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从我们的 brain 里头，我们的 mind 里头，我们就想好像不可能，实际上从圣经来看是可能的。这一批天使因为犯了罪，因为他是灵啊，灵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也可以带着一个肉体。那么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不是创世纪的十八章， 亚伯拉罕不是看见三个人站在他面前吗？这三个人都是有身体的，不是没有身体，好不好？好，我想这一个天使可以带着任何的身体出来，啊，所以我想我是很相信，好不好？那这里是指走。
我再提问一下。
好。
既然这些邪灵，一个叫人怀孕生，那么这些生下来的子孙，又是鬼又是灵。
他生出来的这些子孙，所以这里就讲了非灵，就是一种上古有名的人啊，就是一种伟人，这里翻译成伟人，创世纪第六章是翻译成伟人，就是特殊的人，跟这些人不同了。所以在挪亚方舟的时候，这些人都要怎么样，人都要把他灭绝，全部不能要他存在，就是这个我们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灵肉混杂的人，这叫做灵肉混杂，血气和灵，这是不允许的，灵就是灵，肉体就是肉体，这两个不能混杂。那么这里又带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基督徒的里面，很多都是灵肉混杂的情况出现。
什么意思呢？本来是要证明大家
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所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他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服话。这些人是四下立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着便宜献美人。我们上次说过犹大书的重点，就是说到在教会的里面有淫乱的事情进来，淫乱的事情进来，所以他这些人，而且进来的这些人，犹大书第四节是偷着进来，他不能很光明正大的进来，而且这些人从第十二节来看，他们还是来做牧人，十二节来看他们是来做牧人的，他们是来喂养自己的。那么从八节来看，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正位的，那也就是这些人是污秽身体。所以犹大书的重点就是说到情欲的问题，在基督徒的中间这些事情在当时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十四节就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那么这个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诺这个人，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从预言这些人所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那就是说神有一天要审判这个世界，要正视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那么不敬虔这个字，敬虔的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请读一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什么叫做一个敬虔的生活呢？那就是神在这个人身上显现出来， 他的生活人家一看就是神显现出来啊。我们去看看这个嘛，反正老师为什么要做这个，真的太谢谢了这位老师，可能他今天不来了他都愿意来。这里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来看，什么叫做敬虔？这个敬虔是一个奥秘，这个敬虔是个奥秘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主耶稣是第一个敬虔，因为他叫以马内利，就是神在他身上显现出来。那么今天呢，神会在一些基督徒的身上显现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意思说，我虽然是一个肉身的一个人，但是我的生活是我生活出来。所以英文把这个字敬虔翻译成 godly， 或者叫做像神吧，就像神那样的生活，这是敬虔。因此今天我们说的犹大书说的一事无解，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些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这个就是不像神了，不敬虔，对不对？敬虔我们说是 God， 这个就是不敬虔，就是不像神。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像神的生活，也可以活出一个不像神的生活。不像神的生活就是不敬虔的生活啊，不敬虔的生活。又第十五节最后一句，犹大书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服话。刚服这个字就是 hard， 很硬，心里很硬，说的那些话都是很硬。这些人在犹大书里说的这些人，就是活在情欲里的人，心淫乱的人，在教会里面做牧人，所以上次我们讲就是同性恋这些人啊，在教会里头。那么这些人也包括一些淫乱的人啊，包括一些淫乱。这一种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应该把这些人从教会里头赶出去的，不能够在教会里头的，好不好？你看我们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读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三节。至于万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种人是不能留在教会的，你是牧师也好，是什么也好，你有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悔改，要把他赶出去的，不能和他一起兜顶。都不行，吃饭都不可以的啊！上次我们讲了，这些人就是十一节，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交通，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除非他悔改了。没有悔改，这种人就把他赶出去。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说了，有六组的人啊。今天基督徒如果落在这里头，这里头就有阴暗的，你看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你看这种人都不能够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你和弟兄之间有交通，和那里的牧者有交通，和那里的负责弟兄有交通，你如果知道他是这种人，你就要赶快和他分开，因为你不能把他赶出去，因为你没有权，他还可以把你赶走，对不对啊？所以你就不能和他交通了，连吃饭都不可以。这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圣洁的一件事情啊，圣洁的一件事情。好，现在我们再回到这里， 我们读到书十六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读到书十六节，私下议论他不能够公开的。私下议论在罗马书第一章有一句话叫做背后说人的，因为他这些东西说出来弟兄姊妹就要反对他，都不能接受，常发怨言。当然他这个发怨言是怨言神，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这个情欲如果从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那是这些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都是从心里来的。口中说夸大的话，我要便于献美人。口中说夸大的话，就是他说话不但是刚刚我们讲的刚浮话，很硬的话，而且这些话都把事情夸大了。他要恭维一个人，他可以把你恭维的不得了，恭维到天上去。他要说一个人不好，他也可以把你说的一钱不值的啊，就说夸大话。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说话应该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个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话都要用爱心说一个诚实的话，不能随便讲，也不能夸大。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能随便的啊。我想这一个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这里是在犹大书啊，特别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好？
前面那个巴兰，巴兰的错
啊，好，
巴兰是什么？
啊，巴兰啊，那个老子没提到巴兰，因为上个星期我们讲了，我们现在再把巴兰说一下，好不好？该隐的道路，先说该隐，好不好？该隐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所以他献祭的时候是把弟弟的土产拿来献给神，对不对？神不悦纳他，他认为这样做就对了，这是以他的意思来侍奉神。巴兰是这个先知，是因为要用恩赐卖钱啊。巴兰这个先知用恩赐卖钱。巴兰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还没有进到迦南去，当时他们走到一个地方，摩崖地，摩崖地那里有一个王叫做巴勒，就去找巴兰出来咒诅以色列人，就送了很多礼物。神本来神不要他们去，后来呢神也同意他去了。那么这一个就是巴兰，好不好？那如果我们要读一篇圣经也可以，好不好？因为你们在这里，你们要不要读民数记三十一章啊？如果要读我们可以读一点，好不好？老师们就民数记三十一章巴兰。第三十一章，这是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为什么神要摩西在以色列人的？要以色列人来为以色列人报仇呢？那就是因为在民数记，我们请读第二十五章，这是有仇了啊。民数记第二十五章， 那么这里是说什么？这是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实体营，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犯了淫乱罪了。但是这个淫乱罪是谁引他们去犯的呢？那又是在三十一章的十六节，三十一章的十六节。这些妇女因巴男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不遇。你看到没有？就是巴男出了一个计谋了。巴男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神不许他咒诅，所以他为了使以色列人受到神的审判，就引诱以色列人去犯罪了，犯淫乱的罪。那是第二十五章犯淫乱的罪。好，我想这个巴男，那么巴男开始是什么样呢？好，那么我们再往前面读一点，就是这个民数记，请我们读二十二章的第七节。民数记二十二章的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男那里，将巴男的话都告诉了他。巴男就是摩押的王。巴男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男那里住下了。第九节，神临到巴男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男回答说，是摩押王希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你看，那是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就不许他去咒诅。十二节，神就跟他说，你不可和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你看到没有？神不许他。所以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打发走了。好，那么到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通去了。他不但是把他们打发走，他也要和他一头去。所以第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巴兰骑的这个女子就说话了。你看没有？巴兰的女子说话了啊！你看第三十节，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从小时知道今日所骑的驴吗？我树上像你行这样行过吗？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三十一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过去，你若没有骗过去，我早就把你杀掉，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拦阻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你看他说我转回，实际上是很想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拿钱给他啊。他说，所以巴兰这一个人是为着利，为着钱来卖他的恩赐，他是一个先知，好不好？啊，那这里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啊，这里就是说到巴兰，他是用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巴勒拿钱给他，很多的挂金送给他，很多礼物送给他，他最后就去了，好不好？当然整个过程呢，就要费一点时间，我们就把重点把这个民数记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还回过头来读今天的犹大书第十六节。这些人说夸大，口中说夸大的话，我要得便宜。这个便宜实际上要翻译成利益，他自己的利益啊，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做什么呢？献媚人。献媚这个字在原文还不是献媚，就是亲近人啊，他可以去亲近人，他为了从你得点好处，他请你吃饭，他到家里来拜访你，他经常到你家里来，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好不好？这种就不好啊。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也是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啊， 他有的做法在神的面前就不是很敬虔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有一次他给我讲，因为也是在读经这个班，他那天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后来知道我们有个读圣经啊，他就很愿意来。当然开始我们不知道他那个目的，有一次他坐在我旁边聚完会，他就跟我说，他说蒋弟兄，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交房租了。那么我不懂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想，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能两个月住别人房子不交房租，这是不义的，不公义啊。那么你把这个话给我讲是什么意思，我就没有懂，我只说了这么，我没有回答他任何话，我没有这个感觉，我就没有讲。但是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就是我们在这个家里聚会的这个姊妹的家里，这个姊妹就给我讲，她说那个毛姊妹说她没有交房租，也给她讲了，她说我就借了两个月的钱给她去交房租，她借了钱给她交房租。哦，原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这个人，这个老姊妹就和她关系就越来越好，经常到这个家里来跟她帮忙做这样做那样，就是这个叫亲近，他们在下面就是亲近，来帮他做事。后来做了一段啊，煮饭啊，或者给你做什么清洁啊，他的帮忙也不要钱的，很亲近。结果这个姊妹后来有一天，这个房主就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发现家里东西不见了，这个 Walkman 这个东西啊，好像两个都不见了，厨房里头用的碗都不见了。哎呀，他就给我讲了，好吧，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姊妹原来在一个教会里头已经借了很多钱，向别人借钱，就是我没有房租，我怎么样，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说，今天你看，我要得便宜献媚人，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去亲近人，啊，这是有就不好了。这一种呢，就叫做什么不金钱，啊，不金钱。好，我想这一段圣经就是是四节，就是亚当的第七十生以诺，他就说神要带走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审判所有的人，那么要在这些不敬虔的罪人的身上要来审判他们。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弟兄姊妹中间做亲近人的工作，好不好？这个翻译成献媚，实际上都是亲近人的意思。而且这个人这个字啊，不是人，就是在面前，在人的面前。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字啊，我们翻一下，一个是2296，就用我们你们这本书的后面有一个字典，2296。543，我这里是543页，你还在前面一点点，要给他翻一下。他是上面叫字典，新语言文字典，有一个括号，你看到没有？你看2300这个括号，看到没有 ？Closely at， 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 closely at， 去接近他，去亲近他。好，这个字 closely at。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翻一个字，就是献媚人的这个人字4383，对不对？那么意思就是前面嘛，练前了。这个没有人字，这个字不是人，我们翻译成我要献媚人，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里也有 close，
也就是你要去接近人，在他的面前去接近他，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close to， 就是这个意思。翻译是这样翻译哈，当然我想我们翻译也能够懂，我要得自己的益处，就去说献媚人的话，或者去献媚人，实际上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好，现在我把14节到16节就把它解释完了。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说17节，恐怕以后星期六啊，我以后就别。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绩好绩效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束缚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现在我们要来读其实这一段十七节。好，亲爱的弟兄，我们就不讲了。不过我们中，你看这个翻译圣经，弟兄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打了点点点点，就是亲爱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使徒，那是谁说的这个话呢？那么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三节，我们前头翻一点点，前面翻一点点，前面这个前面一点点，什么呢？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绩好绩效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绩效所，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么这里就彼得说了这样的话，有些好绩效的人要出来。那么这样就是我们今天回到犹大书的第十八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绩效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事。而且你看，那么看来他说的使徒啊，犹大不是使徒，他说这里使徒可能就说到彼得了啊，彼得的确也说了这样的话。所以犹大书和彼得前后书啊，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话出来，类似的话。那么看来可能是彼得先写了这个书信以后，犹大书了啊，犹大在写，因为他说嘛，使徒嘛，他讲到这个事情。好的，随从自己十八节，犹大书的十八节，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束缚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圣灵这个圣字原文没有的，没有圣字的，就是没有灵的人。这个名字在大卫的翻译，它是用的 Spirit， 用的大写的名，那个 S 是大写。所以读圣经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只做圣灵来讲。因为这些人引人结党，就是分裂了，束缚血气，束缚血气就是属魂，这个字是属魂的意思。我们先把这个字翻一翻好不好？五五九一，把经文再翻后就是字典了。这个字是从五五九四来的 ，to replace， 那个意思就是说魂的意思，复习。在有气就是有气了，有气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有死，还有气。如果这个人死了，他就没有气了。所以有气的人有气，就是代表他魂还在身上，他还有魂。这个意思就是五五九零的意思，就是魂的意思。那么你看五五九一呢，它就是 adjective 了，看到没有？你看五五九零，它是一个 noun， 用了105次新约里面。五五九一呢，它是用了6次，这是 adjective， 这是形容词，所以叫束缚血气，就是束魂的。啊，所以他用 soul 这个字，英文的翻译 soul， 束魂了。那么属魂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魂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就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啊，我们的思想 mind， 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这就是魂。所以这里讲属乎血气， 就是完全活在魂里的这个人，不是活在灵里面的人，更不是活在圣灵的带领下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如果今天我们不随从圣灵的带领，就是随从我自己的魂的意思，就是我凭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我的感情想怎么 emotion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的 mind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束缚魂了。所以这里保这个儒大叔这里提出魂的事情来了啊，因为我们在彼得的书信里头更看见这个情况，所以他就把束缚魂的、属魂的、不属灵的把它分出来了，这种人不是属灵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是 under 在圣灵的下面 under control 或者 spirit， 那么我们就是属灵的 spiritual， 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属魂的。属魂的人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私欲 desire， 私欲就是 desire 来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犯罪就犯罪，我要行淫乱就行淫乱，好吧，这里就是属魂的人。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现在我们要看真道是什么，原文也不是真道，所以我们要查一下真道四一零二啊，请我们要查一下四一零二，这是讲的非，好不好？就讲的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信的意思，好不好？信。那么这一个字，所以不叫真道，应该就是我们的信，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信的这一方。所以这里的意思，在二十节就是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上面来造就自己啊，用信来造就我们。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基督徒的长进是在乎信啊，在乎信，我们对神的信心，你信不信，好不好？那么信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要学的功课，一生的功课就在信啊，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有现在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他说最大的是爱，但是信不能丢掉的啊。以后我们在读彼得前书，你就看到信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有盼望，神给我们盼望是叫信，神要审判世界上的人你要信，神要审判我们你也要信，这就是要我们信。但这个信一定是生命里的东西，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规条，乃是生命里的东西。这个是需要启示的，生命里的东西是需要启示的啊，启示你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的讲的爱里面有一条，最后就讲凡事相信，有这么一句话吧，凡事相信。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每一件事情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上，你一定要相信有一件事情，神如果不允许，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不会你碰见的，神一定是允许的。所以我们的头发神都怎么样数过了，这么细的工作我们都没有数过，神就数过，这原文是编号的意思，神把我们头发从第一根到最后一根都编了号，你说神管不管我们？是要管。所以你不可能说基督徒碰见一件事情没有神的旨意，不是出于神，就是撒旦来攻击你也是神所允许的，一定的。所以这个需要开眼睛啊，眼睛要睁开，要启示，要启示。我想这个启示就是要不要随我的意思，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我想这个事情太多，你家庭里发生的事情，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父母和儿女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工作上发生的事情，和弟兄姊妹发生的事情，这里头都有你信不信的问题， 相不相信，凡事相信就是一切的事。这个凡事那个凡字啊，在希腊文里面是万事，就是 everything all thing， 每一件事你都得信。但是很多基督徒今天信不来，而且这件事情我就处理就好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弟兄，大事我就祷告求神，小事我就办了，不麻烦神了，他就不麻烦神了。这样的事情常常一个基督徒就失去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一件小事，你从这里头你会看见神的旨意。所以凡事相信啊。我在家里对孩子，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不听话了，我可以用我的办法，我的权柄，我的 authority， 我可以责备他，我可以管他，但是有的时候管没有用，你越管他越烦他，他越管他越不听你，那怎么办？那我就要回到神面前去问了，神啊，我这句话我该不该讲？我是不是该讲？这件事情我该不该这样来对待他？你要凡事相信啊。那么这一件事情，如果我回到神面前去，有的时候我就有点话，看来这件话我不能讲，我要讲，我要换一个方式来讲，要圣灵带领我来讲，天天学功课，凡事相信每一件事情。我相信保罗在那里说，是我们是天天，甚至要带走耶稣的死啊，天天在那里要把耶稣的死在我身上表明出来。死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意思，好不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一生跟随神要学这些功课。第三是没有圣灵的人，就是他不是跟随圣灵。后面就讲了，要在信仰上来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这里圣灵就和前面没有圣灵的那个灵字不同了，这个是的确指的圣灵。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今天我们能够说一句话，很多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在 mind 里头，思想的，没有回到灵里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我们每一次的祷告要回到灵里头，回到里头去，安静下来，从心里面一句一句的向神说，不是被主导一样的千篇一律的，不是的。我就想这一句话，我是要向神求的，我就说这句话；我是要向神认罪的，我就把这一个罪，我就向神说，从心里面来，慢慢的嘛。不要求话很多，但是要求我们说的话是回到里头，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读圣经要在圣灵里，不要谈多，慢慢来。我们祷告不要谈多，不要话多，但是回到圣灵，安静下来，一句一句的向神说啊！我想这个要学习一个功课了，就是在圣灵里。当然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回到生命里头去，在我们生命里面向神说。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里说，哈拿的祷告叫做倾心吐意，那就是把你心里的话向神讲。不是心里的话我就不要讲了，这是我心里所需要的，我想话我就向神讲，好不好？这个先学到在心里面讲，然后慢慢学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你的祷告是在灵里面的，因为只有在灵里面的这个祷告才是一个祭。在圣经里讲，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一个祭，口水的祭，现在神的面前。启示录里面是告诉我们，那些香就是代表圣徒的祷告，要升到宝座那里去。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在圣灵里祷告，你每一次的祷告都能够达到宝座。如果你不在圣灵里祷告，你的祷告到不到宝座，说完就完了，说完就完了，好不好？好，我就现在这里，在下面我们继续交通。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就是说神，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在爱的里面和神一直有交通。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是吧？我今天早晨7点，我是为爱你洗脸，啊，那就是爱吗？我刷牙是为爱你来刷牙，那你说你自己做清洁吗？对，洗脸还有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有的是洗脸是装饰他自己，有没有啊？有。有的人就不是说我是为着你来洗脸，我是为着你来穿这件衣服啊。很多弟兄姊妹他在主的面前也有敬虔的生活，他说每一件事情他就说主，我是为着爱你，我今天活这一天我是为着爱你，我这一天要为着你而用，我说这一件事情也是为着来爱你，我说这些话也是为着爱你才说，我不说这句话也是为着爱你不说，因为是你不许我讲嘛，我就不讲。好，一切都是为着爱，所以我们要在爱里面和神交通。那好，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就需要怜悯。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需要怜悯。如果主不怜悯，我的脾气就出来了，如果主不怜悯，我就没有忍耐了，如果主不怜悯，我就活在魂的里面，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不行的，这里需要有主的怜悯。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就说到圣灵，我们要在祷告里面，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要住在神的爱中，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你看这里是说到三一神了，三一神，祷告在圣灵里头，爱在神的里面，在主基督的里面随时仰望他的怜悯。你看这里就把三一神和我们连起来了，每一个人每一天既要活在爱神的里面，又要活在仰望主耶稣的怜悯里面，又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你看，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个生活，天天如此啊，天天如此。好，我想这里直到永生这句话的意思，直到这个字，它是用希腊文来讲是恩出啊，永生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恩出永生就是说我要活在永生的里面，活在这个 eternal life 的里面。我如果是在圣灵里祷告，我如果活在神的爱中，我随时随地仰望主耶稣的怜悯，我就是怎么样活在生命的里头， eternal life， eternal life， 那就是生命的里头。同时我这个人也就是敬虔的生活从我身上出来。
就是用情况，那个 U 是什么意思？
那个 U
知道的那个什么？
这个是 N2 啊，那个是
U,
就是 N2 的意思。
像有的像 I、
哎、
有的是 B 有的是 Y。
对对对，
那什么意思？
啊，这个 U 这个字我们可以翻得出来。你看，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二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情欲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里从中文翻译来看好像是有三种人，有些人存疑心，疑心就是他犹豫不定啊，这些人是犹豫不定，到底我是跟着神的话来做呢，还是跟着这些牧人讲的话来做呢？好了，他犹豫不定的，对于这种人怎么办？我们要怜悯他们。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可怜他们啊，也就是说你在同情他们，因为他现在是犹豫不定，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二十三节，有些人你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这些人呢已经掉到火里去了。这里是用的现在进行式啊，在原文里头现在进行式，就是这些人是已经在火里面，你们把他救出来，不是说这些人将来要受火的审判，不是这样，他是现在进行式。好，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现在已经落到火里去了，落到淫乱的里头去了，情欲的里头去了，受了影响了，这些人怎么办？我们要去抢救他啊，把他抢救出来，抢救他们。 后面有些人你们要去惧怕的去怜悯他们，这个有些人这个在原文没有的，不是第三种人了，这里就用了一个 W 这个字，你看见没有，三七三九这个 W 这个 W 这个字的意思了，那就是说会取，这个就是会取，好不好，不是个有些人，不是这样的，那就是指说前面这些人在火中抢救他们，抢救他们出来，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你们要从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为什么要惧怕 fear， 就是你要注意不要受他的影响了，对不对，你去救他你还挪进去给玩了啊，我在这里说一个真正的事情啊，我是知道在中国大陆啊有很多吸毒的，那么这个公安局里面为了要抢救这些人，就是公安局就办了一些戒毒所，也就派了人，公安局的人 policeman 他们去管理他们，结果这里有一个青年人就想，为什么这个这些吸毒这么好吃吗，为什么这么来要吃啊，他说我赏一口吧，他去赏一元，结果一赏了他就完就出不来了，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我们去帮助这些人的时候你不要掉以轻心，你觉得、哦、他都做的我也试一下那就完了，你千万不要受他的影响，要惧怕，哎呀你要看见这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你都要厌恶他，对不对，这里告诉我很清楚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是实际上是两种人，有一种是犹豫的不定的，这种人你要怜悯他们，另外有一种已经落到火坑里头去的，要把他抢救出来，抢救他的时候你要惧怕，要存着惧怕的心去救他，你情欲所沾染的衣服你都要厌恶、啊、你都要赶快离开、啊、不能沾染，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沾染好不好，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前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怎么在圣灵里祷告，怎么在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怎么要仰望主耶稣的怜悯一直到永生，底下就是说对于那一些已经落到火坑里去的犹豫不定的这些弟兄姊妹怎么办，你要去怜悯他们，你要去抢救他们，但是你要小心，你要存着惧怕的心不要受他们影响好不好啊，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事情。二十四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最后这封信的结束语了，他是犹大能够相信神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你看到没有，不失脚就是我们不会落到这些错误的教导里面去，也叫我们无瑕无耻，保守我们身上不受到这些的影响，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欢喜的，不是忧愁的，不是哀哭切齿的，不是流泪，而是在主面前欢欢喜喜的，我们要告诉主，主啊因着你的保守，因着你的怜悯，主的怜悯，神的爱，圣灵里面的祷告，主已经能保守了我们，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我想这一个就是这种主耶稣的福来讲，他也是我们的救主，神也拯救我们，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好就归于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福了，荣耀威严就是尊严，能力权柄都是属于神的，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些归给荣耀归给他，威严归给他，能力归给他，权力归给他，是从万古以前 那还没有我们这个地以前，万古以前这些都归给他，现在也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都归给他。
嗯，
好不好？整个这个游大书我们读了两次，那么在游大书里面我们看见他所对付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淫乱的事情，轻易的事情，他举了很多例，以色列人的淫乱的问题，天使淫乱的问题，先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些假牧人的偷偷进来的那些师傅他们的问题，好不好？那么这些淫乱的人他们的问题，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啊？就是像蓄锐一样的，啊，第四节像蓄锐一样的。那么这些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就是该隐的怒，按照巴黎的，就是用他们的恩赐来卖钱，可拉的背叛中灭亡，可拉就是抵挡神的权利。这些人他们表现出来的，他们虽然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所以这些人是没有羽的名产，完全不知羞耻，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他们不能够结好的果子出来。那么这些人按照十四节亚当的启示是以诺，就预言这些人要受什么审判，谁要审判他们，要报应他们，因为他们是不敬虔的人。这些人为了得自己的益处，所以去接近一些人为了益处。好，然后就说到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末世有好绩效的人出来，就是这些人啊，这是彼得说过的。那么我们就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我们就要在至圣的信仰上来造就我们自己啊，一切凡事都要相信神的安排。好，然后对人怎么办？有的人我们要犹豫不定的人我们怜悯他，在火坑中的人我们要救他，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惧怕，好不好？我想这就是这个犹大书。好。